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的5月11号，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张黎明先生，以前是经常在我们节目做嘉宾的，那我跟黎明有一段时间没有聊了，另外一位呢是这个张黎明先生啊，是资深媒体人啊。黎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晚上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也是老朋友，就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昨天是母亲节，不知道两位有什么安排没有？
我们家里比较简单，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啊，因为我的父母双方的父母都不在了，所以呢，只是太太这个享受了一下母亲节的待遇。
黎明呢？
对，父母都不在身边嘛，也只能在微信上遥祝一下。
嗯。好的，那个我们还是先聊疫情啊。这个美国的新冠病例的这个死亡人数已经突破8万了，然后总的病例达到138万多。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好像很多州还在纷纷的要解禁复工，特别是前天吧，还是昨天，那个特斯拉的 CEO 这个伊隆马斯克在发牢骚，而且特斯拉还真的在法院提出诉讼，这个控告他们所在的郡政府这个 county 啊，这个说要这个说这个违反了这个侵犯了他们的权益，就是说不让他们复工。两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
有看到这个消息。这个就是说现在美国要求 reopening 的这个呼声还是相当大的。各州都有民众上街游行。所以这个要求其实有相当的合理性了。但是呢，这件事情我个人看法呢，就是说这个新冠疫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这个传染病，其实大多数的人都说不清楚。那么极少数研究方面这方面专家的说法呢，也互相都是有矛盾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是对社会一个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一个选择，又能平衡经济上的需求，又能使这个疫情呢不至于扩散到了失控的地步，采取这个平衡点，找到这个平衡点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很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们因为生活在美国呢，觉得好像好像复工呢也可以理解，因为好像就是经常咱们也外出啊，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反正我是天天外出，该干什么干什么。当然见人是保持距离，然后该戴口罩戴口罩，该戴手套戴手套，但是感觉这个就是社会的这个运作啊，基本在逐渐的向正常方向发展，这个高速公路上的车也越来越多。现在我昨天走405，居然有的段路就出现了小的堵车状况，这个10天之前都无法想象，那就是畅通无阻啊，一马平川，就是甩开了开。但是在美国以外的人，他比如说国内很多朋友，他们会觉得 就美国人到底怎么回事儿？就是说看你们好像就特别严重，然后这个死的人这么多，每天都在增加，然后病例也这么多，就100多万，怎么还急着要求复工？是美国人真的不怕死吗？黎明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复工呢，它是一种社会需求，就是社会中有很强大的一种要求恢复正常生活或者恢复正常工作经济的一种要求。只是说如何，就是政府如何面对这种社会需求。那我觉得一个是就是从疫情本身来讲的话，确实是有一种不确定性，就是到底这个病毒的传染途径也好，或者说是它的这种烈度也好，或者说它的死亡率也好，或者它的治疗方法也好，都是一些不太明确的东西。但是有一个明确的东西，就是美国的经济如果这么 shut down 下去的话，光靠政府印钱发给老百姓，说实话老百姓都没有地方去花，对吧？现在我就很明显，因为家里边有一个专门是用于支付买菜的这种日常生活的这个信用卡，也没有说家里就少吃少喝，但是明显就是减半，就你感觉不到太大变化，但是你的需求就下降了。那我觉得这种
需求，主要这个减半，如果是只买 grocery 的话，那你这个需求应该是一样的嘛。如果说你这里面还包括了去餐馆，那你肯定就这个就一下子就不一样。
没有，我日常很少去餐馆，很少去餐馆，除非为了孩子他们喜欢吃。
那这个开销怎么能减半了呢？那不是你天天还得吃饭吗？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这个很正常哈，就是比如说你原来家里稍微少点什么东西，然后你就噔噔噔跑到超市去，你本来是为了买瓶醋，结果你就买了一车东西回来，你知道吗？就是然后到超市门口的时候，可能又进服装店里边捎带手又买两件衣服，就是当那个经济活跃的时候，当他的那种消费的欲望他是很旺盛的，然后家里就会东西越堆越多。现在呢，你的原则就是尽量少出门，然后出门之前尽量列单子，把东西买全回来，然后就不出去了。
嗯，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新冠的隔离政策使大家可能都把一些积压的东西消耗掉不少？
就是应该是没有买很多不必要的东西
啊，
当然也有一些
消费量没有
对
没有变化。
就是你不会感觉到明显好像生活下降，我为了省钱呀、什么，不是，你只是那种需求减低了。
肯定是消费的这个消费量，所以总体来说，全社会总的消费量肯定是缩减的，肯定是跟疫情。没有疫情之前比肯定是缩减，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了。刚才黎明说的只是一种原因了，就是说这很明确的一种原因，但是还有别的原因。
你不能聚餐了，不能喝酒了，这是一大原因。
这肯定，
要不然每天高朋满座的那个餐馆里面，
家里自己喝的。
是，这肯定是因素。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还是回到刚才，我同意黎明刚才说的观点，就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本身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都说不清楚到底怎么样。那么你说你现在有一点我可以我觉得是可以说清楚，就是说你再继续这么 lock down， 继续这么这个 stay at home 这个情况，这个疫情，就是这个疫情是不是能做得更好的控制，这也很难讲。那我觉得现在美国各级政府，包括州政府还有下面的 county 政府，他们其实是这个开放的思路是很清楚，就是试着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话讲摸着石头过河。说的就是说，哎，我这先开放这个第一阶段的开放的看一看，比如华盛顿州 Jay Inslee 这州长已经说了，我第一步开放的一些东西试试看，如果不好我收回来，如果说整个这疫情控制是非常不好就收回来，如果好了，哎，那我还有第二阶段在5月10几号就可能开始实施，那他要看第一阶段的开放情况有没有什么不好的效果啊再说，所以这个他是有计划的。那么今天早上我很有意思，我看到这个凤凰卫视 在这也实时评论员在评论，说美国现在都没准备好，很多地方没准备好就开放了，开放怎么办呢？出了问题怎么办呢？哎，我就说这个这些评论员的思路很有意思，开放了不好，难道我不能退回来吗？我们只能单向走，不能回来吗？这政府就不能犯错吗？这事实是错了不好就回来吗？啊，不很简单的事情吗？在美国的人就很容易理解，我试一下不好就回来。那中国可能就这个问题很容易很不很难让中国人理解，觉得政府你怎么弄错了呢？弄错了你再回来这怎么行呢？啊，其实呢这个道理其实就试试看，我觉得挺好。
嗯，
因为在国内的话，就是一旦说好了，几月几号
啊，
开放，那就是彻底开放，
对
吧？
就不能改回来，
对，就绝对不能说哦，完过两年说再关回来，那绝对不行。
啊，国内是这样吗？
人民的思想方法是这么想的，中国人国内的人思想方法是这样想的，那美国人可能就不是这么想，美国人认为你没弄好就回来呗，没什么关系，试试看，是吧？所以呢，
对，
所以开放应该是开放，我觉得感觉是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就是你这个就是，而且开放的是逐步的开放，不是一下子全开放，一下子什么都可以做了，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方法是从策略上讲的是正确的。
嗯，我在那个推特上我就发了一个推文，我就说，对吧？如果说我们挤到 Costco 里边，前段时间还不戴口罩，然后去买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这种传染现象，那为什么我们到公园里边去打一场排球，它就会大面积的感染呢？这是就理论上说不通的嘛。那现在呢又开始在各个公共场合，然后要求严格要求戴口罩，然后保持这个社会的这个社交距离，然后要再有足够的这个检测的手段，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足以应对一些小范围的这个复发，对吧？那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把它溯源，或者说重新再把某个区域封锁起来，完全是可以应对的，没有必要这么一直关闭下去。
对，上次我提到过，就是网上传的一篇说是以色列的研究人员的文章，说这个不管你是封城呢还是不封城，你是采取什么措施还是不采取什么措施，说这个新冠这个流行基本上就是70天左右，70天以后你怎么着它也都不行了。那当时我们就是根据美国开始爆发，就从3月开始吧，3月4月，那么60天，2个月60天，加上5月的10天，那么正好
11号了，你
好，我们正好到了70天了，所以5月中旬也正是可以逐渐复工解禁的这个日子，那我们看一看这个疫情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从美国总的数据来看，形势是看好的。从这个新增加的每天新增加的病例来数字来看呢，过去5天是在下降的。5月7号是29,531，5月8号是29,162，5月9号是25,500。然后5月10号是20,300，5月11号今天是18,000多，它这个整个趋势是在下降，所以这是个好消息。然后从这个 daily new deaths， 就是每天新的死亡人数，也是从5月6号也是每天都在下降，6号那天是2500，7号那天是2100。8号是1600，9号是1400，10号呢是700多，然后11号今天呢又回了一点，1000。总的趋势大趋势是在下降，所以希望我们是看到就是说疫情在美国逐渐的就是走向示威吧。这个咱们再谈一下中国，就是说现在不是中国已经基本上都解禁了，然后马上要开两会了嘛。每次原来原定应该是3月份开是吧？2、3月，后来因为就推迟了，现在 说是要开的话，好像现在这个民间各种谣言满天飞，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就是各种公开信，特别多的公开信，从这个几月，从3月就开始了。最早是任志强说是写了一篇公开信，大家都觉得是假的，但是过了几天，这个任大炮就失踪了，然后就传出来说他被关押扣留了。那么他这一被关押扣留呢，很多人觉得，哎，那封信看来是真的。他是3月12号失踪的，然后到3月20几号呢，有个叫陈平的人，他转发了一封公开信，说是一个党内人士写的，说是要求紧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现在这个执政党面临的问题。他那封信的主要的批评的对象是这个现在最高领导人了，就是习近平。那到了4月9号呢，网上又冒出来一个习明泽的公开信，就是习近平的闺女在，就是以习明泽的口气写的。然后到4月14号呢，又冒出来一篇薄熙来的公开信。然后到4月30号呢，就一下子窜出来两篇，一个是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的，一个是邓朴方的。前两天还有一个就是，哎，是华东政法大学的教授吧，叫张雪中，他有一个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他主要是呼吁宪政，然后过两天，这个张教授好像说是也被警方带走了，然后带走了，大概就在派出所待了一晚上，又给放回来了。就是这里面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个这么多公开信，但是我看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对当前的这个执政党的一些政策提出了批评。不知道两位嘉宾对这个公开信。有没有读到？你们觉得哪封信可能是真的，哪封信可能是假的呢？
没有认真看过这个东西啊，这个任志强的这个事，我是认真看了一下。小南，我想提起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看这个中国新中国建国以后啊，70年这个历史来看，什么时候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信特别多？一个是四人帮倒台之前，哎，就是
那时候
林彪垮台以后。
有的时
到
候
七六年，四人帮被抓起来之前，这时候这些信，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写个信，那写个信，这个人说个什么，特别多。再一个阶段呢，就是六四之前，89年、六四之前也是比较多。完了以后呢，从92年以后，邓小平南巡以后呢，就很少这种信，就少多了就是大家这个经济搞得好，然后呢，社会上的这个自由的氛围也比较多，说话的渠道也比较畅通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人因为说什么话被打压的时候，这时候这种信反而比较少。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又突然这么多信出来，首先你就可以反映出来，这个社会现在这个状态肯定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跟过去这个20年来比起来，这现在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状态。我对这些信的真真假假，咱们现在不好说。我觉得可能很多都是假的，是什么习明泽的，什么什么习远平的，我觉得这些都不像是真的，只有任志强那个像是真的，其他东西我看的都不像是真的。那真的假的无所谓，这些信都是别人可能别人写的，以他们名义写的。但是这种信现在为什么这么盛行？你就看这个历史，都发展的很好的时候，这种事儿也少。你能让大家随便说话的时候，随便说话，说不再受到打压的时候，这种事儿也少。完了，现在就是说，我就感觉，凡是一到一快要一个大的动荡、大的变故之前，这种事情还多起来。我是这么一个个人观察。
你觉得就是有人在借用各样人的这些名义来这个说他们在其他渠道没法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是吧？黎明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国人呢，有一种喜欢去模仿别人口气去说话，或者说是引用名言 这一类的这种表述方式，以此来强化自己说的话的这种分量，或者说是通过一种模仿别人的口气去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我觉得他们有这种习惯，所以呢这种信的真伪呢一般都不太容易去辨认，而且也没有太大必要去辨认。
嗯，
重要的就是民间的这个声音嘈杂了起来，对吧？然后由于这个正规的发生的渠道被封闭的时候，就只能是流言蜚语。但是我觉得呢有一点，就是这种发言呢应该从力量上来讲的话，肯定不如这个真正的，就像比如像任志强这种发言更有力量。为什么呢？就是当你都不敢表明你的身份，然后真正的去表达你的立场的时候，那只能说要不然你说的东西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或要不然就是你是一个懦人，你并不敢去直面政权，然后直接去对他产生一定的攻击性。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是虚假的这种公开性太多的情况下，可能所产生的后果也不会太也不会太严重吧。
嗯，这个让我们想起来当年这个老毛说的一句名言，他就是说凡是要当一个政权总是要做舆论上的准备，做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工作，是吧？那就是现在所有这些公开性呢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他这个对现任领导的这个政策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那么其中有的呢，比如说习家的信，习家就是说这个不管是习明泽也好，习远平也好，就是有为这个习近平辩护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其中习远平的那封信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的父亲习仲勋是改革开放的这个先锋代表性人物，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怎么可能就是说不走改革开放的路，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意思说他哥哥现在采取的政策都是策略性，就是最后还是要走向改革开放。他引用了，他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我觉得说在中共党内只有先大左然后才能大右，你如果一上来就右，你可能就站不住。他举了胡耀邦和赵子阳的例子，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明他们那个经验不足，上来就把自己的这个立场和本来面目给端出来了，结果被党内的这个顽固势力给打下去了。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这个就是他哥实际上是行左而实右，他或者说先左而后右，就先把这个脚跟站稳了，然后再这个，这个不管是真是假，他说的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说法本身非常的，这个说法前半段对，就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一个以改革著称的这么一个政治家，这个说法是对的，当然并不能表示你的儿女就一定沿着你父亲的路线走下去，这个第二句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那么说先打左再打右，这说法也不对啊。你说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2012年上台以后，他面对的形势和1978年赵子阳、胡耀邦他面对的形势是一样的吗？1978年的时候，中国国内、中国党内、中国执政集团内部左的势力有多大？
对。
2012年的时候，左的势力有多大？这不是一回事情。
是的。
你如果说你真正想执行改革开放的话，你就沿着胡锦涛、江泽民、胡锦涛这些路线派走就完了。你没有多大极左势力反对你，所以你这个说法说我先打左，要不然我站不稳。没看出来，没看出来这个逻辑性，没看出来道理在哪里，这是第一。第二点，说你在走右，你现在搞改革开放，你都把棋下成这样子了，你说你现在我要翻过头来，我重新再整，谁相信你？啊，谁相信你？甭说海外，美国这其他国家外国政府不相信你，这些搞政治人相信，中国老百姓有多少相信你？你再说你说了这么多话， 你表现出那么多动作，做了那么多动作，你根本不是说你要真正说要改革开放，你很大的就是很大的趋势，你想弄回像文革那样的，你现在反过头来说，哦，我是先拿左再说右，你这习近平的话，你以为天下人都傻瓜呀，都不用没有脑子，你说什么我们都相信，不可能呀，是不是？这逻辑完全不在，完全不在这。所以这种
傻瓜这个分析的很有道理啊，我觉得非常。我们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再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5月11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两位都是我们的老朋友。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谈到了，就是说中国两会召开之前，现在舆论上坊间流传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公开信啊，刚才亚光对分析那个习远平那个公开信，假设是习远平啊，或者是假托他名义写的那个啊，分析的非常，我觉得很有道理。黎明有没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无论这个人是不是习远平，他是也好，或者他是个普通的民众，他希望通过这种声音去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也好，我都只说一句话，就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现在全面向左的这个整体态势已经完整的呈现出来了。无论是国内的政治气氛也好，还是对于国际的整个跟各国打交道的这种手法也好，所以在通过了这么漫长的一个准备期之后，王左已经跑了将近5000多公里了，对吧？然后你说他要再往右跑5000公里，来回再跑就相当于加起了10000公里，这是没有道理，对吧？如果说他只是往左打了一点，对吧？走了5公里，那我们还可以期待着是不是往右走5000公里。现在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就像小南说的似的，这个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相信中国现在还能继续往右走，或者说是，即使现在习近平今天站出来说，我们现在开始防止左倾，应该坚持向右的道路，改革开放。而且现在好像也有这种，就国家也政府也在发这种声音，对吧？像我们的总理，对吧，也在说是继续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但是确实没有人相信这种论调，也更没有人相信这个国家会往右。
好的，那个其实这几封信啊，我其中邓普方的那个我还真的仔细看了一下，然后习远平和习明泽的信呢，坦率的说，我跟亚光一样，我一看我就觉得这是假的。这个邓普方这个，他倒还真的很难说是真是假。我今天还看到一篇报道，说是还真有人说是去查去了，说那个政府下令查，然后还有人去找邓普方去核实。 然后这个据说是邓普方既不否认也不承认。那这个如果真是这么一个反应的话，那就很有意思了。那么邓普方那个信里面，他其实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见，包括这个定于一尊，他这个一尊他就有意见，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吧，这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个集体领导，这个一尊是什么意思。然后妄议，他对妄议也提出批评，是就是党员对党的政策提出意见是党员的基本权利，妄议，什么叫妄议。然后他对雄安特区，对一带一路，对香港问题的处理，中美关系的处理，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各种方式他都有批评，就是说没处理好。那么这个现在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谁写的，或者只是借他的名义，这个邓家人也躺枪了。
小南他这个不管这封信邓普方是不是邓普方亲自写的，自己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但他说这个观点我觉得是对的，就是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重大的事情上做决断的时候，你可以说我做上中下三策，哎，我第一个大事我可能哎呀没弄好，弄了个中策，我第二次我弄了一个上策，第三次我弄了下策，第四次我又弄了一个下策，这就是上上下下的可以。但是你很难看到说在重大问题上都弄下策，这就很有意思。我说这觉得我真不有时候非常想不明白，我就看他这个决策模式做的决定，你怎么能把把都错？那把把都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你就是你的思想就是跟现代人的要求，跟现代社会脱节太远啊，所以你就沿着你的思路做下去，你就次次都错。香港的问题错，对吧？中美贸易战也是，本来你可以很好的签，就是在以前中美贸易协定的时候，可以在没有美国没加税的时候就签了。哎，你非要那么非要的人，非要就是说在这儿折腾，为了什么原因咱们也不去说它。反正最后弄的结果呢，是你肯定是弄了一个比较差的，上中下下策三策当你选了比较差的策，你不能每次都这么错吧？是不是？这说明
这个和智囊团有没有关系啊？就是说智囊团只挑上面想听的话说，然后并没有把真实情况给报告上去呢？还是
智囊团再怎么做决定，再怎么出主意，拍板就是你那一个脑子，那一尊嘛，就是你一个人拍板嘛，对吧？什么智囊提什么东西，最后都是你一个人拍板嘛。
这个两会召开以后，这个看具体有什么情况吧。我记得好像上次是这个黎明说过，说这个两会没什么意思，是吧？你有表示过这个意思吗，黎明？
对，就是你靠两会去扭转什么大的局面是很难的，除非是你在前期铺垫了很多工作，做了很多人事的调动，形成一个共识之后，你到会议上去实施一个东西还有可能。但是如果说只是靠大家底下嘀咕嘀咕，然后发几个似有非无的这么一个公开信，造成一个貌似形成的一个舆论环境，是不可能对两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嗯，是啊，这个按照中共建政前后的历次开会的经验，应该说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执政党这开会是很有经验的，这个怎么样把一个会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就是总结了几个历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这个经验教训以后，这个所以这个会他事先没有把方方面面安排好，这个会是不开的。
对，他也不开，
各方势力都达成协议了，这个会才能开。这个所以黎明你刚才说的也对，就是会上面如果有彭德怀跳出来，或者有这个陈伯达抛出一个什么意见书，这个都没有用，这个因为一切这个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他不会允许。
对，所以两会就是走个形式吧。
尤其这次这两会，你没有看到他有什么紧迫的议程或重大的议程要讨论，重大事情要讨论，所以这个会可能就是一个形式，走一些形式就完了，表示我们这个中国的全面抗疫什么，就是用战役来说啊，我这很有意思，抗击疫情用战役啊，您真正去指挥一场战役好不好啊？用抗疫啊，用成战役来形式，这个东西跟战役不沾边吧？说他说抗疫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啊，就开这么会，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就宣示这么一条，别的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
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五二零还是这个蔡英文宣誓就职的时间。
五二零啊，
我们是五二一吧，好像是。我觉得有可能会对台湾的政策可能会出台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不是党内的斗争了，这是应该对外斗争，
对台关系。
对台关系应该有
对台政策
的变化。
哦，你觉得有可能哪方面的变化呢？比如说要求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大陆、
这是肯定的，就这种论调是一定有。
不，这个不是每年都在喊吗？那问题是，
他有可能会出一个时间表。
哦，
有可能
出时间表，
就所谓的给一个倒计时或者给一个、最后期限。因为本身中美之间的这个，因为台湾问题主要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中国跟台湾之间的军力的问题。那中美之间的情况的恶化，也会导致中国政府就索性，反正撕破脸了，那我索性就把台湾拿下就完了。
嗯，
他有这种可能性。
这是不是胡锡进最近提出来说要把核弹头增加的这个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说我们准备打台湾了，那么美国你别干涉，我这儿现在核弹头也攒了一大批，
是不够，要攒一大批
是不够，但是不是你需要那么多干嘛？这现有的核弹头已经核弹已经足够把地球翻一圈了，你再多几个有啥用呢？你可能中国说现在有300个，我估计扔到
两百六嘛，
大家都已经死的差不多了。亚瓜怎么看？
台湾问题肯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想去解决台湾问题，你就是孤注一掷嘛，就拿下来以后你怎么办？你考虑好，拿下来就假设先说。先假设啊，打台湾的时候美国没有什么动静，就是嚷了嚷喊了喊，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所以台湾被顺利的被收回来了。And then what? 你下面不怎么办，是不是？你就全面接管，把台湾就变成跟那个就整个台湾省就跟福建省一样了，你是这么做吗？那你认为台湾的2300万人民就能像福建人民那样听话吗？那不听话你怎么办？
是啊，一个香港就是几百万人口都很难搞定了，这2000多万、还有那么多山，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我相信实际上如果大陆想要去所谓拿下、应该不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对啊，
但是这个拿下这个最后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你军事占领了台湾，就是你军队真正到台湾岛上去了，这个应该是大陆按照大陆现在的军力，
没有什么困难的，对吧？
对，但是
就是后面的事情，关键是你拿台湾，你拿下来，你后面你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定时间表，你就很被动了。到了时间，人不听你的话，你怎么办？你说定的什么时候，你要怎么办？到时候你是说定的2029年，哦，你必须回归。我到2029年我不回归了，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就得拿下来了？你没有退路了吗？是吧？
2029年是这样的，比如说中国类似一个川普类似的人物上台，然后就是说他那些前面的人都不行，瞎搞，这就给他撤销
了，废了就废了，
对，废了。
那他
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所以就撤回来了。台湾还是要耐心的等待台湾人民。
我个人感觉啊，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不具备这个大智慧解决这个问题。哎，他这些比着好容易解决的问题都没解决好，碰这个事儿 台湾的问题，这个解决台湾问题这个难度，就后续的难度，还有什么前期准备这些事情，这个难度要比香港问题复杂的多。哎，你香港问题搞得那么差，你就没显出你高水平来，你还拿台湾再给自己找一麻烦，您要您这日子过了，顺畅日子过太多了是不是？
嗯，
所以这个事情如果说稍微明智一点的话，就别再给自己惹事儿了，已经是一大堆事儿，已经是非常非常多的麻烦事儿，棘手事太多了。就是消停消停，你就老老实实，你最大的日子就是别老想改变人民，老想觉得你比人民都聪明，你让人民自己干自己的事儿，您呢自己就当你的皇帝也可以，你就别管人民嘛，你非要什么事都管，你这些事情你就管不好。你要说你有很高水平也行，您真一尊也行，你没那么高没那么高水平，所以我是感觉哈、啊，完全旁观者看，你就别再给自己惹事儿，你弄不好，你不具备那个大智慧，你不具备邓小平的大智慧，说我能把事摆平了，你摆不平。2300万人民就是那2300万人的将来就是火药桶，你怎么弄？新疆的人那么长时间你也没弄好，对吧？你台湾人你怎么弄？你想怎么弄吧？你把那么人全给关起来，全给弄起来，他们就是不服，你怎么着？
我觉得亚光呢，眼光比较长远，所以呢，亚光谈的都是比较长远的问题。但是中国政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那么长远的目光，
是
包括就拿这个贸易战而言，对吧？贸易战是一个很再明白不过的事情，对吧？就是美国川普上台以后，他觉得在贸易上他吃了很大的亏，他想让中国多买点他的产品，仅此而已。
没错，
他就要闹出一个以牙还牙，还说这是中国传统，这明明是一个西方的谚语。对吧，来自于圣经。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咱们讨论它在长远规划上如何能够完善，我觉得有点缘木求鱼了，对吧？所以它很可能就是一拍脑门一跺脚就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是很有可能的。你包括你像在南海的这个岛礁问题，对吧？这个东西，当着这个奥巴马的面儿已经承诺的非常清楚，不会再军事化。在海牙国际法庭我们败诉，对吧？这都是按照国际惯例，都是应该我们面对的现实。但是他们没有啊，他们不仅不顾这些事实情况，而且一味的这个。在南海就是搞这种军事化，然后威胁这个美国军方，甚至那种就是船舰之间的那种冲突也曾经出现过。所以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大的事件，或者说没有成为大的冲突，并不是我们的领导人怎么有远见，而是美国的在对华政策上是一直是隐忍的，一直是隐忍的。那这种隐忍呢，到今天会不会有所变化，这是取决于美国，其实并不取决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他不是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或者丢不丢人呐、啊，或者说讲不讲理啊，他不看这些东西，他只是说我今天想做什么，然后旁边一鼓动这个事情就做了。所以我觉得，在两会上对台湾有一个强硬的政策出台是很有可能的。至于说最后实不实现，再说嘛，对吧？到时候实现不了再说。
嗯，好的，那我们先再听一段广告再回来。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 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关于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5月11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和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那么刚才黎明讲到，就是说在美中关系中间，那个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中国方面的决策呢比较，就是说领导人拍巴掌
比较仓促，比较仓促，
比较有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就是我有点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太管世界怎么看。那么你说美中没有真正冲突起来是美国方面的这个隐忍，那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是双方共同的这个忍让。我不否认在中国政府内有一些强硬派，就是想要跟美帝国主义对着干，就是我们抗美援朝是吧，不都也就小米加步枪，这个不也是跟美帝干了一仗也没怎么样呢，那个现在飞机加大炮核导弹什么都有了，还怕什么，这种人绝对有。但是呢，我觉得执政党内民间各方面的健康力量、理智力量对中国的决策，最后的决策还是有一定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在贸易战的谈判中间，在出现反复之后，最后还是做了让步，双方达成了一定的协议。我想这是和双方共同的忍让或者是退步都是有一定关系。因为光是美国退中国不退，按照川普那个性格也不可能，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双方都有一些这个退让吧。因为从双方经济互惠的这个关系来看哈，应该说中方对美方的这个需求更多一点，就是作为美国，这是我们赚取外汇的一个主要的渠道，是吧？这个对中国经济、中国就业的影响，我想是国内很多人都看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中国不是退让，就是当你被一个人打在地上，然后嘴被摁在土里边，然后气都喘不过来的时候，你同意了对方的要价，这个不是忍让。忍让是什么？忍让是在谈判桌上，对吧？就是当美国没有举起5000亿大镑的时候，就是没有实施的时候，你就退让了，我觉得那是忍让。 对吧？当五千一大棒已经打下来的时候，你这个就不叫这怎么要忍让？
你觉得那叫认输？
对，就是认输了，就怂了，对啊，那怎么办呢？我打不过啊，你打不过，然后不能被打死嘛，对吧？那那么玩命也没必要，对吧？他只认输而已。包括就是你看哈，其实中国的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贸易方面的扭转，实际上是从川普开始，对吧？在川普之前，那中国一年几千亿美金揣在兜里边，然后全世界去一带一路，这个一直很爽的，你知道吗？那当美国不再忍让的时候，那就贸易战了，对吧？所以我说这个取决于美国，而不取决于中国。如果依着中国的话，那就一直一年得几千亿，那还不够呢，争取能升到五千亿、六千亿，对吧？所以，如果说这个在台湾也好，在南海也好，在军事冲突上，一定是当美国不再忍让的时候。你看上次在南海那个军事那个两个船舰的那个险些。这个撞上吧，对吧？那就是，那美国直接就说，下次再出现那种情况的话，就直接开火，那以后就没有再出现那种情况了，对吧？所以就中国总是去逼美国一步，然后到美国直到不忍让的时候，中国就才不敢进一步试探。
嗯，
就是说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很多执政的政策，不是真正为了中华民族福祉着想，不是为了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着想。很多事情，他们这个决策执政的这个逻辑，就是还是有很多问题。你真正为人民福祉着想，你就很多事情，如果是真正说的是真正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啊，那你这个事情处理问题方法就可能思路可能更加简单了，因为你不是像你说的嘴巴说的让把人民利益放第一位，把整个中华民族福祉放在第一位，那你肯定做的事情就经常的很怪，就很怪，是吧？而且现在这种形势，我看到这种全国上下很大的一片的，就是要跟美国打一场仗的这种不惜打一仗的这种舆论，这种心情。很像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人的时候那个状态。前不久那个中途岛战役那个电影我看了两遍。就是说这个想想日本人哈 ,1895 年的时候甲午海战，他们那时候才用的什么舰，那时候买的舰还不如中国那军舰好呢，对吧？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那什么定远号什么的这些号，那些军舰都比这个日本的军舰强。然后呢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又把俄国人打败了，那日本人这民族自信心高涨了。这个日本人那时候在二次大战开战之前有这个航空母舰数量超过美国的航空母舰数量，日本从来没有造过那么多飞机，航空母舰从来也没过航空母舰。但你想1941年从1895年到1941年才46年时间，46年之前，日本人的什么军舰啊？跟那个甲午海战的时候，他的军舰比北洋海军的军舰差得很远啊，都是买来的，从德国买来的。到了1941年开战之前，他的航空母舰自己造了那么多航空母舰，又造了那么多飞机，觉得自己厉害得不得了啊！您就打，结果是怎么样的？结果也很清楚。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我就感觉就是说，其实这么短的历史。啊，就是因为你现在中国高速公路建了那么多，地铁高铁建那么多，啊，这些军舰航空母舰造了两艘了，就是我就有力量我就打呀，是把中国这个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吗？显然不是吧。
我就是担心啊，因为国内这个他这个宣传啊，这个几十年就是其实是一种愚民政策嘛，很明显。但是我是担心就是说这个统治者他在愚民的同时，他最后把自己也给愚了，就是天天看这些看这些这个就是这爱国宣传爱国
报假新闻
对假新闻啊，这个 看的最后自己也看的信以为真了，以为这个天下真的就是如此。这个加上可能下面报道的都是好听的话啊。
当初慈禧就是相信了义和团呀、啊，他就是认为那就是刀枪不入啊，那个弄洋人一点问题没有。他不信的话，他不会对，对吧？全世界开战。
对啊，一下对那么多国家宣战，这个也是有点在今天看是不可思议啊。就是说你大清的那个军事力量，你怎么跟西方这个船坚炮利？
现在也在重现莲花清瘟，对不对？一样可以消灭病毒。
嗯，
全中国有多少人不信呢？
啊，
现在都信，没办法，你知道吗？
嗯，是啊。那么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该到了，两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再各说一句话。
这个就是说，总的说，今天这个整个今天咱们谈的这几个题目啊，希望呢美国的这个疫情呢能够尽快得到控制，然后呢这个经济生活呢能够重新开放起来啊，美国的经济呢能够早日走出困境，希望呢中国政府呢以更加理性求实的态度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把人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啊，我想总结就这么一句话。
嗯，我也是希望这个大家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吧，因为我觉得当然了，恢复以后呢也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口罩啊，社会交距离啊，还是要注意。然后我希望中国呢能够出现一个奇迹，能够出现，我觉得现在只有奇迹能够救中国。
黎明看来是比较悲观的，就是
没有，我还是相信有奇迹好
啊。你相信有奇迹我觉得奇迹可能不太容易出现，这个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你是悲观的，我是乐观的。
最后还是要靠中国人民的觉悟不断的提高啊，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两位嘉宾，大家晚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好，拜拜。